好，听主任平安。我们过去一两年，尤其是今年，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战争、饥荒、瘟疫，这些曾经是我们在电影里边、或电视里边，或者在书籍里边、小说里边才看到的东西。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些东西。我们过去两年和不断的那个瘟疫来那个做争斗。做那个博弈，因为病毒呢不断的变异，以后还会变异。世上有很多很多的病毒，所以我们和病毒共存，是我们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身体里边有很多的病毒，只不过有些是没有毒性的。那新冠病毒是毒性很强的，现在呢变得毒性弱，以后呢可能还会有新的病毒。战争。也是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只是在理性上。谁知道今年突然之间，战争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战争对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也波及到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一切好像很突然，但是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世上的时候，跟他的门徒有很详细的讲解。所以，我们虽然感到困惑，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就会明白我们对这个世代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我们肩上的责任是什么。现在所发生这些苦难，就像上次我们所分享的，都是灾难的起头，就像灾难起头，就像生孩子一样。孩子临盆的时候，以前我们会感觉到一点疼痛，这种阵痛反而越来越强烈，最后孩子生出来。所以现在的世上的苦难只是起头，还会有更大的灾难，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又有低基督要来，又有末日的大灾难。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对的圣殿，跟门徒讲：圣殿虽然漂亮，但是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落在一块石头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提多将军把整个圣殿、圣城全部毁掉了。然后门徒也问基督：“你降临有什么征兆呢？”耶稣讲：“战争、饥荒、民打民，我打过，这个是战争的起还有更大的灾难。在末日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有假基督、假先知，各种各样的谎言。”各种各样的邪教来混乱神的道，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只有福音传遍万民，末期才能来到。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是接着上一次我们24章1到14节，今天我们分享24章15到26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至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爬到山上，在房上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分娩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初，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哪日子，很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哪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哪，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我预先告， 看了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了基督在爱我中，你们不要信。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行为，也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所思所想都是围绕着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让我们明白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也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主啊，真是让我们放下一切，将我们自己交给神，将我们自己放在主的脚前，能够为主所用，能够当作义的器具，能够竭力的传福音，传基督的好消息，让更多的人能在这个末日的时代里边寻找到平安，能够得到喜乐，能够成为天国的儿女。主啊，你是制服这个世界的，但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罪带来自己的恶果，主啊，我们求你实在是怜悯医治这块大地。我们将我们自己，将我们教会每一位都交在主手中，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总观这段经文，他提出几个：基督被显现，大灾难必然降临，假基督、假先知到处疑惑人。我们首先看谁是敌基督。敌基督这个概念是在但以理书有明确的记载。但以理书九章这边记载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肃尽罪孽，引进永义，分注意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恋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中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正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间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七，受高者必被解除一无所有，必有以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进入洪水中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事已经定了。那么这个说，从重建耶路撒冷到耶稣解除有69个期，我们重建耶路撒冷是波斯王亚达薛西下达的，让尼希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在主前444年到主后33年，这是69个期。紧跟着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时期，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至今已有2000多年。这2000多年什么时候结束，这个时代也许多长时间没有人能知道，但是这个时代分别的时代也许到某个时候的时候，基督就来了，要引发千年的大灾难，之后是千禧年，耶稣第二次降临，在地上掌权1000年，之后撒旦被击败，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是永无止境的新天新地。这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现在已经在教会时期最末了的阶段。因为犹太历法和公元历法不完全一样，犹太历法是每年360天，而我们公元历法是每天365天，只是一本解经书上所计算的69个期，在犹太历法是等于483年，但是在公元历法等于476年，但是它的日子是一样的，总共是173880天。所以这个69个期完了以后，到最后的七年中间，这有个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2000年了。但是在最后这七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征，就是一期之内，前面的一半和后边的一半有截然的不同。前面的一半呢，基督 会和许多人，包括犹太人，签订盟约，好像人们还过得很平安。但是也有很多灾难，在一次之半，就是三年半以后，敌基督反目成仇，终止一切的献祭活动。这边说，那心怀坏客真的无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心怀坏的身上，这是神的惩罚，直到锁定的结局。我们看这个敌基督快来，最后紧跟着七年大灾难。七年大灾难前面三年半好受一点，后面三年半非常的难受。到时候又有献祭，但是呢现在又没有圣殿，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是前年张教授用一整年又是整个的暑假跟我们讲解第三圣殿第二圣殿提多将军该毁灭了，就是一块石头没有落在一块石头上。第三圣殿什么时候建立，怎么样建立，这都是以色列人非常期盼的。等那个圣殿建立了，那敌基督就来了，他自己能坐在殿里面，自称为神。我们看这个其他的经文怎么样描述这个敌基督。保罗书信里面讲，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我们说世上有很多的假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假神，所以他是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是敌基督，他以人的样式出现，他非常有能力。我们看启示录，他是非常有能力。启示录13章14节这边记载的有两个咒，第一个咒出来就是敌基督，第二个咒呢就是假先知。这边13章14节记得是假先知对那个敌基督的一个所做的，是吧？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其事，就迷惑住在地上，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受刀伤活着的兽，这个就是敌基督，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在末日的时候，撒旦会使用他的两个，就是左膀右摆，一个就是敌基督从海里边上来的，一个是假先知从地里边上来的。这两个人兽呢，从撒旦那个龙那儿接受很大很大的能力，能行很多很多的奇事，能让死人复活，能从天上降下火来。他们都是模仿先知，我们说以利亚可以从天上降下火来求神。那么这些敌基督、假先知都是模仿有能力的先知，迷惑人。我们刚才谈到说，后面三年半，但以理这边记着说，从除掉长谢的翻译并设立那心怀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就是三年半的时间。所以经文不但是在但以理书旧约，在新约保罗书信里边，在第一世纪的晚期约翰的书信启示录里边都讲到敌基督。所以根据这些讲解，敌基督还没有来，但也就是说预示着我们还有更大的苦难、更大的灾难在未来的日子里边。那个灾难是很大的，灾难是来不及你思考的。所以耶稣这边说，那是在犹大的应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洗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和男孩子有祸了。因为这个灾难是奇大无比，创世以来就发生一次，先前没有，以后也没有。那灾难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大概说一下。以书律里面提到，我们说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末日那个四骑士，四匹马，白的、红的、黑的、灰色的，这些都代表征战、战争、饥荒、死亡。这个死亡，先有世上三分之一的人要死亡，这个数据很可怕。如果说按我们现今有70亿人 三分之一，也就是有23亿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死亡，听起来非常恐怖。但是根据圣经的某些经文教导，在整个大灾难来临之前，基督徒会被提，就是这个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盼望。当然，还有其他的教育说，在灾后被提，又被灾中被提，就是说，无论如何，神会拯救他的子民，拯救他所拣选的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给我们的出路。所以，只是有四骑士七个印。等到第六印的时候，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红，这就是刚才潘丽弟兄所念的。日头、月亮、天上要有大异象、大的变动，七个印，七个号。我们知道说，神在惩罚诺亚那个时代的世人的时候，是用洪水。神给人立约说，立约说，地旱洪流的时候，不再拿洪水毁灭世界。但是在彼得书信里边，将来天地都要融化了，要被火焚烧。所以七号这边就讲的说，地上的三分之一要被火烧掉，那个大山要像火一样扔在海里边，天上的星星要像火一样坠落下来。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啊，刚才那边是四分之一，就是是等等会马出来的时候，所以这边呢，第六号出来的时候是要击杀人的三分之一，说先有四分之一，再击杀三分之一，大概算下来就是一半的人。都要在灾难当中离开这个世界。等到第七号吹完的时候，天使就宣布基督要做王，要永永远远。但是七号的灾难还没有完，最难最难的就是七晚，这是神的愤怒，在这七晚当中要倾倒地上、海里边。河里边、日头上和兽的座位上，所谓兽的座位，就是敌基督、假先知和撒旦所统治的整个人类地方的每一个角色上，就是说每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经济的、政治的各方面的都要受到审判。最后呢，第六晚的时候，有一场哈米基多东的战争。但这个战争，基督和他的众天使用口中的利剑就击杀这个世界，最后完了，这就是世界末日。所以这个大的灾难必然会来临，伴随着基督的来临，会有大的灾难。我们听起来非常的恐怖，但是说能给我们一条出路，拯救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基督徒在困难当中，在一切苦难当中，都应该有平安、有喜乐的源头。这边耶稣又说：“你们又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他们不是说春夏秋冬四季，他们就基本上分作夏季和冬季。在冬季的时候，雨水大大的高于这个夏季。夏季是干旱的，冬季雨水比较多，因为雨水多，约旦河就会上涨，地里边就会有很多的雨水，所以不便于行走。所以说，神说你们祈求不要遇见冬天，也不要遇见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时候是不可做工。我们还记得耶稣医好那个瘫子吗？那个瘫子就拿起他的褥子来，高兴的就走了，在圣殿里边。那法利赛人说：“谁让你拿上那个褥子走呢？因为他们在安息日不可做工，拿东西呢不可超过一定的重量。”因为这个大的灾难， 它既包括了圣殿毁灭那个时候的情况，那都是历史上一次性的，也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切个硬、切个好、切个软。所以将来如果是第三圣殿什么，第三圣殿建成了，犹太人或许还会守他们的安息日，也就是圣经里边的一个预言，它呢不会是一次性的实现，而是说分阶段的实现。这边说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都是一次性的，但是神的怜悯，这边说若不接受那日子，还有许其的，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接受。也就是说，如果那个灾难一直存在下去的话，不是七年，而是再延长点的话，我们刚才说七年中间先是四分之一，后是三分之一，到死的一半人，如果不接受那日子，世上的所有人都会灭亡，就是肉体没有一个能逃脱，都会死亡。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为了拯救基督徒的缘故，那个日子会截短。所以说这边的这个得救呢，是主要是指人的身体，物质的身体，而不是指灵魂。虽然这个字在很多地方都是指灵魂的得救，但这个地方就是指我们肉体的得救。那选民呢，在旧约是指以色列，但我们现阶段选民就是指相信神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所以说这里边呢也透露出一个，就是说在患难当中有基督徒在世上，所以说这也就是说还有灾中败体甚至灾后败体的教义。所以说不同的经文提示了有些人是灾前败体的，有些人是灾中败体的，有些人可能是灾后败体的。就比如说这个得救，我们说马太福音这边记载，耶稣和门徒都在船上，那起了风暴，这些门徒们吓得要死，所以就门徒叫醒就说主啊救我们，这个救呢就是指身体方面的救，而不是指灵魂的。所以在患难当中总没有个得救的，是指的身体方面的，而不是指信主不信主这个层面。这边圣灵借着保罗记载下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人所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道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说我们感谢神，虽然因着人类的败坏，他赐下灾难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呢，神在这个审判当中会拯救依靠他、信靠他、相信他的选民，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敌基督必然显现，坐在神的殿中，大灾难必然来临，没有人能阻挡住，因为这是人类的罪恶自己带来的。神是有怜悯的神，但也是神是公义的神，绝不与有罪当作无罪。第三个，假基督和假先知的迷惑。我们上次谈到假基督和假先知在耶稣刚刚去世那个时代就开始不断地有，那么现今也有，现今也有。这个是我们就是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David Press， 那么他呢是自己有一个宗教的教派，大概有3000的信徒。他说呢，他就是基督在世，他就是耶稣基督又一次来到世上，他有大能力，虽然他没有有什么可记载的能力，但是他有大能力。所以呢，他在他的教会当中，就是在德克萨斯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地方，不光是说有美国的信徒，而且还有其他国家的信徒也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把他们的家产全部卖掉，就等候说耶稣来了，好吧，等候耶稣来。而且呢，他在同时呢做其他很多可恶的事情，他私自藏了很多的枪支弹药，对他的 教内的那些弟兄姊妹说，只有他能够结婚，其他人不能够结婚。所以很多事情，包括虐待儿童，所以 FBI 和当地那个公安机关和他整个突击，就是检查他那个庄园。那最后呢，悲惨事件发生，就是说他们自己把他们的庄园呢放火那个烧了，最后呢有80多人在那个这件事件当中呢受害。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现在看起来很文明的这样的时代，现在看起来人们那个辨识应该很强的时代，还是有很多人受到迷惑，所以说，我们要时时警醒，不要认为说我们辨识力很强，放松警惕。就像说那个假的钞票一样，它会让你看起来非常的真实，看不出来。只有通过特别的仪器或者说笔检查才能检查出来，所以我们也是，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呢，各种思潮、观念就会进入我们的心中，久而久之就沉淀下来。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怎么样辨识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我们唯有掌握了哪个是最真的，哪个是最正确的，和这个不一样的，都是异端邪说。所以这里。那我强调一下，有一个我们说三位一体，就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必须持守这个。那么这个教义是在公元325年尼西亚大会当时的这些先贤们他们确定下来的。那么这个经文是这个教义是根据圣经里边旧约、新约综合起来那个确立的。我们首先看一下啊，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就看见神的灵仿佛像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既有天父在天上讲话，也有圣子在河里边受洗，也有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在同一时间，三个位格同时出现，三个位格同时出现。刚才念的那段经文。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说父子圣灵是三个，但是后面这个名是一个单数，也就是说他们三个是相关的，他们三个可以使用一个名，就是说神。我们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说你可以说，当然我们通常是说到神的就是指天父，但是神呢，包括天父，也包括圣子，包括圣灵，所以说。它是三个，但它的名字一个。我们再看其他的经文，这里边有保罗书信，希伯来书我们不知道作者，可能是保罗，也可能是巴拿巴，或者是其他的，还有彼得书信，还有犹大书信，也就是圣经的不同作者，都在某段经文里边呈现这三个位格。灵后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就是很多牧师我们做最后的祝福的时候，只有一段。希伯来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彼得书信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也是三个位格。犹大说，在圣经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三个位格都是同时出现的。这里边有一段比较很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10章30节，耶稣说："我与父约为一。"我们知道希腊文的每一个字，它都带着词性，阳性、中性或者是阴性。这个英文里边我们没有。这里边耶稣和父它是阳性的，但这里边这个一呢是中性的，而是这个动词就是我们英文的那个相当于那个它是一个复数，就相当于英文是 are，对吧？所以说我与父它用的动词是复数的，说明它是两个人。但这个一呢，又是一个中性的，也就是它把两个阳性的东西合并在一起，又变成一个中性，用中性这个词。 也就是这句话呢，虽然很短，但是它体现了耶稣和何弗具有区别，但它本身又是一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是说它是叫三位一体，或者叫三一真神。但是我们旧约，我们跟神跟以色列强调，就是说只有一个神，就有一个神是真神，就是上帝，就是耶和华。那么这个在旧约里边和新约里边，我们反复提到三个位格同时出现，这个怎么样去调和去呢？怎么样去理解去呢？最著名就是《申命记》六章十节，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这以色列人就相信一个神，所以当耶稣说他是神的时候，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吧？不可能有第二个神，是吧？神不可能有儿子，就一个神。这里边的一个一 ，ahad， 是指符合的一，一个里面有多个的单位。就比如我们说一串葡萄，用这个一，我们说一串葡萄，一串里面有很多单个的葡萄。我说一个家庭，那这个一个里边有很多个成员，好吧？所以这个是这个一呢，是一个符合的一。我们说创世纪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两个人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一呢也是它包含两个单元，一男一女，所以这个一呢也是一个符合的一。但是他当强调说也那个上帝说是说跟亚伯拉罕说带上你的独生子以撒去那个献祭的时候，那个独生的那个一呢就是另外一个字叫 Yahid， 这个是唯一的、独一的，就一个单位。所以说，这就是说，旧约里面强调的那个一，虽然是一，但是它是一个复合体，好吧？比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呢 ，Elohim， 它是一个复数，但是创造那个字呢，不是用的第三人称的单数，所以它既体现一个复数，又体现是单一的，它隐藏了一个，它是多个位格的，但是多个位格呢，本质上是又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必须持守三一真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说有中讲或者派别讲说三一真神无所谓，那个我们就相信神就行了，这个就比较危险，因为这里面会出来很多的变数。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摩门教。他不是三一真神，耶和华见证会也不是讲三一真神，耶和华见证会并不认耶稣基督是天父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并不认这一个。他认为耶稣基督也就是一个，就像那个伊斯兰教，也就是一个特别的天使。如果三一真神是我们相信基督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必须遵守的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基督论，他既是人又是神，他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是道成肉身，他有自己的母亲，他需要每天的吃喝拉撒，他复活以后呢也可以吃鱼，如果没有一个肉身的肉体是不能吃世上的东西的，不能吃物质的东西，他也有人的软弱和限制，比如说他从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他饿了，他渴了，所以他在井旁要喝水，他的呼吸也会停止，在十字架上我们献上生命，他也有我们通常我们说的这种人类的感情，比如他到圣殿的时候，看到父的殿被许多做买卖的人充满了，所以他就把那些牛羊都赶出去，把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给削翻了。他的感情还表现在他有喜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的喜乐给你们，可以充满你们。他也特别爱拉撒路，他面对玛利亚的哭泣他也忧愁，受到别人感情的影响，面对拉撒路的死亡他也哭了，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心里边也忧愁，祷告说：“可不可以 或者苦杯挪去，因为他是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知道他要受的悲伤，他要受的凌辱，但说父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他也作为一个正常的犹太人，男丁，他每年要三次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呢，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他的道成肉身，不像是我们世上的人，要父母在一起才能生出孩子，他是圣灵感孕，所以他是道成肉身。基督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没有能行出来。就是那个尼哥底母所说的，说你是从天上来的，若不是从天上来的，没有人能行这种神迹。耶稣是无罪的，世人皆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唯有他是无罪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死里边可以复活，因为神说拒不将他拘在那个死刑的幽地和死亡之地阴间。另外一个旧约讲到这个特别重要的以赛亚书42:8，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也就是说，神的荣耀必须归给神，也就对我们提醒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都是出于神的能力，出于圣灵的能力，我们荣耀要光归给神。也就是说，只有属神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我们也有能力将荣耀归给他。如果我们不将他的荣耀归给他，我们在世上做了事情，享受了来自世界的荣耀赞美，那么就得不到神的奖赏。那么在新约这边讲说，耶稣讲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就是说天父耶和华的就是基督的，基督的也是天父的，所以说他是神。还有著名的七个我是，在约翰福音记载，我是这是一个特别的用语，通常是神宣告他自己的时候用我是。所以耶稣借用旧约，上帝宣布我是这样一个表达方式，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上的光，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他是葡萄树，他是生命。借用这七个来宣布，也就是说他是和神有同等的位格。当然圣经很多旧约的预言至少有300多项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还有使徒约翰的见证。使徒约翰这个见证就是说，使徒约翰不是那光，他是为那个真光做见证。我们在天父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在受洗的时候也说的，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的，这是天父的见证。还有圣灵的见证，圣灵来了就是有见证耶稣基督，还有当时使徒的见证，还有我们现在每个人自己生活当中一种经历的，尤其保罗说的，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个人心里当中的见证。所以这里边我们在这个末日时代里，我们必须持守神，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基督他既是人又是神，他作为神他是无罪的，他可以随时在神的面前向我们请求。作为人，他在世上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只是没有犯罪，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才可以作为中保，他可以和两边都可以畅通无阻的交通，才能够拯救我。如果他是只是神，那他不会体恤人的软弱，如果他是人，那就会犯罪，就不可能担当是人的罪，所以他必须是，也就是圣经里边在教导，既是神又是人，完完全全的神，完完全全的人。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一个。所以我们感谢神，通过他的话语，把他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所掌管，被神的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牢牢的集中在三位一体、基督论上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上，我们对任何的异端邪说会有比较清晰的分辨能力，会被他们吹来吹去，就像这个场上的草一样，一会儿。所以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这是一个基督来临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大灾难来临的时代，我们必须清醒。所以我们要紧急辨认这个末世的征兆，基督和大灾难必然来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来临，我们也不算计他们是否来临，但是在这个来临之后，我们必须重新忍耐，我们要信靠道理，我们要努力传福音，多结善果。我们教会意向就是说，拥有一个能够影响社区的、充满圣灵果子的耶稣基督门徒群体。中间的这个葡萄树代表说，希望说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结满圣灵的果子。这个圣灵果子会影响社区，会吸引社区的更多的人能够信靠基督。我们使命就是遵照圣灵，造就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接受善果的门徒。所以，在这个末日来临的时代，我们不能是坐在那儿空口喊警醒，而是应该在实际行动当中警醒，要努力传福音。就把你放下。我们今天下去呢，继续要去那个洪都拉斯有一个短宣，我们看直接拍摄的一个短片。
Carry to the broken heart.
所以说，根据我们教科所提出的意向使命，我们是说尽力给我们弟兄姊妹提供各种各样的事工场合和事工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工的平台上，能够结出我们神所期望、我们所觉得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希望神带领我们，神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是说能够。不要每天就在我们的舒适的圈子当中打转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求神感动我们，带领我们，真是多做，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一轮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的走向，也能够看清楚。现时代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看起来非常的混乱，也很常的让人那个迷惑，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这些事情是必须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人类的犯罪自己带来的，主啊，因着您的公义，您会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因着您的慈爱和怜悯，你也给您的儿女，是给那些信靠您的。认您为基督的这些基督徒们有一条出路，在患难当中来拯救他们，给我们一条一个盼望，一个喜乐的盼望，一个荣耀的盼望，一个永恒的盼望。主啊，让我们真是抓紧时间，在这个时代多做主工不管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都让我们能够走进社区，像耶稣道成。一样，就能够把我们自己借给主，能够为主所使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的软弱，也非常的那个没有自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才能，也不是靠我们的金钱，不是靠我们的战车战马，而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靠神的大能。啊，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是靠主，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平安的生活、得胜的生活，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